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5回。韩立自己认为，真放手一搏的话，他还是能与对方抗衡的。毕竟那原有的法器再加上新得到的法器，可不是吃素的。到时候动起手来，谁杀谁，哼，那还说不定呢。不过韩立可没兴趣拿自己的小命玩这种英雄救美的把戏，毕竟啊，那陈师妹和他无亲无故，使他自己有眼无珠，硬把一位白眼狼当成了情侣，自动送上门去的，这能怨谁呀？让韩立无缘无故的为此拼命，他可没有这么高的觉悟呀。所以他准备老实的把这一场戏从头看到尾，然后和这位陆师兄是各走各的，各不相干。当然了，对这位陆师兄，韩立以后肯定要更加注意了，毕竟能残忍狠毒到这般地步的人他还真是第一次见到，对其无情的程度他是甘拜下风的。想到这里，韩立把新学到不久的敛气术悄悄施展出来，生怕对方无意中感应到他的存在，让他不得不与其火拼一场。这个时候啊，陆师兄把木盒放入到了自己的储物袋内，然后淫笑几声，再次凑到了陈师妹身旁。他兴奋地一边继续撕扯着这个女人的衣衫，一边自言自语地吐露了所有的心声，让躲在一旁的韩立听得惊出了一身的冷汗呢。师妹啊，你可不要怪我呀，这件事为兄也是没有办法的。要知道那刁蛮的董妮子可亲口说了，只要我和你彻底断绝了关系，转而筑基后和他双修，他就会求门内的那位姑祖婆红佛石叔祖亲自收我入门下，传授我惊天动地的大神通啊，这是一跃飞天的天赐良机，师兄我实在不想就此错过，所以呀，也就只好委屈师妹了。躺在地上正目中冒火的这陈师妹，听了对方这番无心无肺的话后，气得浑身颤抖不已，恨不得呢立即就把这个人咬死，以解心头之恨呢。可惜的是呀，这位无情郎早用法术将他全身给束缚住了，根本无法动弹分毫，就连张口大骂的举动都做不出来，唯有任对方摆布而已。但接下来这位负心人的话更让他是手足冰凉，差点背过气去。嗨，如果师妹不是陈家家主的独生女，其实呢放师妹一马也未尝不可。我实在害怕师妹由爱转恨，会借助陈家的力量来报复为兄，并会四处散播此事，让为兄是声名扫地。而我可听人说了，红佛师叔祖可最痛恨那薄情寡义的男子，所以呢呵呵呵，为了师兄的美事，也为了师兄的名声，我看呐，师妹还是从世间消失吧，想必也不会有人怀疑到为兄的身上，毕竟我们以前可是那么的恩爱呀。这陆师兄假惺惺地说道，但手上却丝毫未停。陈师妹转眼间就衣衫尽碎，彻底赤裸了。陆师兄看到眼前的美景，双目是银光大放，手指开始在光滑的肌肤上慢慢滑动，摆出了一副要好好品尝的嘴脸，并继续说道，但最让我动心的是，师妹竟和我一样都还留有筑基丹未用，想必也是想等到基础功法大成之后再服用吧，毕竟这样做的话筑基成功的几率要更大一些。不过既然师妹这清白之躯都要交给为兄了，想来更不会舍不得这什么筑基丹吧。 我本还有些担心，服用一枚筑基丹实在有些不保险，生怕会筑基失败。毕竟即使是异灵根者，筑基失败也是常有的事。但是啊，如今有了师妹的这一粒丹药，那筑基就绝对不成问题了。说到这里，陆师兄收回了双手，从储物袋中的取出了刚放进没多久的木盒以及另一只青色的瓷瓶，左瞧瞧右看看，是一脸的得意之色呀。藏在石后偷听了这一切的韩立心思却活动了起来，眼前有筑基丹出现，而且还一下子出现了两枚，这对他的诱惑可是太大了。毕竟他计划参加血色试炼，为的不就是筑基丹吗？如果能不用冒此奇险就能得到筑基丹，他当然要跃跃欲试了。想到这里啊，韩立呢聚精会神地关注着这陆师兄的一举一动，如果对方露出了破绽，他绝对会毫不迟疑地立即出手诛杀此人，好夺取两枚筑基丹。此刻那位陈师妹却出现了异样的症状，脸上的怨毒之色正在慢慢消失，换上了一种迷醉的神情，裸露的肌肤也呈现出了粉色，并且香唇微微颤抖着，却发不出任何的声音。看来合欢丹起作用了，现在师妹想必难受极了，为了报答师妹的大恩，为兄只有辛苦一下，让师妹尝尝什么叫欲死欲仙，这也算对得起师妹以往的情谊了。陆师兄无耻至极的自言自语，并把手中之物收了起来，开始伸手往腰带摸去，似乎打算呢要宽衣解带，好尽情的奸淫一番。看到这里，韩立心中一动，如果趁这位陆师兄脱光了衣裳之后他再进行袭击，想必对方会心神大乱，能够一举奏效。韩立越想就越觉得这样做成功的把握很大，就更加注意起陆师兄了，还下意识的往对方脸上瞅了那么几眼。不对，韩立急眼之后立即发现了问题，这位陆师兄虽然手忙脚乱的正解除腰带，但耽搁的时间也未免太长了一点吧，至今那腰带还好好的系在那里纹丝未动。更加诡异的是，这陆师兄脸上摆出了急色的样子，但眼中却目光清明，丝毫不乱，还隐含着一丝冷笑之欲。韩立心里头咯噔一下子，觉得太不正常了，提防之心大起，并急忙把神识全部打开，还伸手掏出了一张水罩符扣在了掌中。刚刚做完这一切，韩立就突然感到他左侧有某件东西正无声无息地向他飞来，若不是他现在神识已开，恐怕根本发觉不了，这让他是又惊又怒。韩立没有多想，急忙把符箓往身上一拍，一层蓝汪汪的光照马上把它包裹在其内，而这个时候一道青色的绳索状东西也飞速缠绕过来，只不过那被蓝光及时的隔在外面。陆师兄和韩立同时发出了声音，只不过陆师兄是因为偷袭未成而有些惊讶，而韩立则因为对方的阴险狡诈差点中计而惊怒起来。好好啊，反应这么快，看来阁下还真是不简单呢。不过仁兄旁观了这么久，是不是该出来和陆某出来一叙了呀？陆师兄把手一招，那青色绳索就飞回到了手上，接着不慌不忙地冲韩立藏身之地冷冷说道，看来真的是早已发现了他的踪迹。既然已经暴露了，那藏在这里不出来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韩立深吸了一口气， 顶着耀眼的护罩，两只手各扣着一件法器走出的时候，是你？看清楚韩立的面容后，陆师兄有些惊讶地叫道，他竟然认出了韩立。韩立的心却随着对方的惊呼声微微下沉了一些。这位陆师兄当日在小山上仅见过他一面，而且还是在混乱打斗之中，可如今数月都过去了，竟然还能一眼都认出他来，这说明啊，此人不是记忆惊人能过目不忘，那就是心思缜密，心计过人。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对韩立来说都不能算是一个好消息。其实他已经隐隐觉得眼前的陆师兄在某一方面讲可和他算是同一种人，同样的善用心计，同样的出手无情，特别是那种在人前的嚣张表现，绝对和韩立的低调同样是一种烟雾。只是韩立不想引起他人的注意，而陆师兄却是故意让他人起轻视之心，好掩饰其真实面目罢了。不过韩立自认为无法像对方这么无耻，也无法像对方那么无情与狠毒，他只是一向奉行独善其身的中庸之道而已。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就在韩立心中凛然之际，陆师兄也神色郑重起来，似乎也联想到了什么，望向韩立的眼神凶光毕露，一点没有掩饰其杀气。韩立叹了一口气，原本呢还想费些口舌看看能否糊弄过去，但如今看对方的神态和凭对方的心计，是一点迂回的余地都没有了。他和自己肯定只能有一个还活在这世上，还是不要白费口舌，先下手为强就算了。想到这里，韩立二话不说，一扬左手，一个金光环就发出了怪笑之声，直向陆师兄冲去。随后呢，又把右手一亮，青黑色的葫芦出现在了手中，并从葫芦嘴中喷出了五六个黑乎乎的圆球，紧跟在钢环后面而去。做完这一切，韩立并未罢手，他空出的左手在虚空中略一比划，刹那间浮现了数个红色火球，袖子略微一动，把这些火球卷在其中，紧接着再冲陆师兄猛然一甩，口中低吐一个去字，顿时啊夹带着一股炎热之气，火球们一窝蜂的四行散开，从不同角度砸向了这位陆师兄。这一次进攻啊，韩立几乎动用了未得到新法器之前不使用符宝的一切进攻手段，特别是最后这手数弹并发的瞬发手法，更是韩立费了好大功夫才从吴峰那里学到手的，为的就是想要对方一个措手不及，一举闪电击毙对方。其实若不是觉得对新法器还不太熟悉，用起来不一定能很快上手，韩立啊早就不客气的全都一窝蜂的使出来了，毕竟新法器可比旧法器威力大了许多。可是啊，几乎在韩立出手的同时，这陆师兄并没有闲着，他双手一翻，手中现了一根长约丈许的青色大旗呀、啊，旗上是青光蒙蒙，绣着一条张牙舞爪的凶恶青蛟。这个时候，陆师兄才看清楚韩立的一连串攻势，意外之下不禁气恼至极呀、啊。要知道，他之所以把自己威力最大的法器青蛟旗首先给亮出来，为的就是想要和韩立一样好力出杀招，杀人灭口。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韩立自现身以后竟然连一句话都没有说，就马上气势汹汹地攻了过来，而且还出手毒辣，大有不死不休的架势。 无奈之下呀，陆师兄顾不得再发动攻击，他把轻骑交与右手丹池，左手却往腰间一摸，从储物袋中摸出了一张黄符。他有些不舍得瞅了这张高价的符箓一眼，就一咬牙往身前轻飘飘一抛，急速的念念有词起来。而刹那间呢，韩立的钢环已发着淡淡黄光，首先冲到了陆师兄身前不远处，眼瞅着就砸了过来。陆师兄呢，这才单手一指那黄符，口中大喝一声：“风墙术起！”那道黄符随着喝声，猛然间是白光大放，忽的化为一股白色的飓风，高约十几丈，横卧在了陆师兄的身前，挡住了钢环的去路。呼的一声，钢环毫不客气地扎进了飓风之内，但马上被吹的是东倒西歪，翻了几个跟头后一下子被甩了回去。至于随后到达的圆球啊，更加不济，只能在飓风外不停地打转，连冲进狂风的能力都没有。见此情景，韩立脸色微变，急忙伸出手指对那几枚最后赶到的火球略一牵引，他们立即拐了两个大大的圆弧，灵活地向两侧飞去，妄图啊绕过风墙再行攻击陆师兄。想得倒美！陆师兄啊冷笑了一声，单手极其熟练地一掐诀，然后往风墙的中间部位一指，那飓风立即啊从中间断成了两截，极快地分别窜出，再次拦下了火球。砰砰砰，几声剧烈的爆炸声响起，火球无法再行避开，直直地撞了上去。飓风呢只颤抖了几下，火球们就被吞了下去，在飓风之内消失的是无影无踪。韩立感到心中骇然，这个时候风墙在陆师兄的操纵之下又合在了一起，恢复了原状。雕虫小技也敢拿出来献丑，这位师弟虽然不知道你的姓名，也不知道你的来历，但是今晚你是死定了。随后只见他双手一合，再次握住了那杆青椒旗，拼命地挥舞起来。韩立有些紧张了，对方的这个难缠程度啊，远在他的意料之外，这么凌厉的连环攻势竟如此轻松地给破解了。虽然对方挥动那杆大旗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异状发生，但看对方的凝重模样就可以得知，这位陆师兄的反击绝对不是说着玩的。看来呀，不使用符宝是不行了，韩立冷冷地想到。但是如今的他因为没有能力对符宝进行凝练，所以每次动用符宝的时候都必须要争取到一定的施法时间，这才可以驱动符宝是克敌制胜，为此自身的防御一定要绝对严密才行。想到这里，韩立又看了看对面，只见陆师兄挥舞的轻旗已渐渐耀眼起来，旗面上发出了刺目的青光，让那只青椒更加的狰狞可怖。可是对方的攻势即将就要发动了，韩立不再犹豫了，手一招，那钢环呼的一声飞了回来，在他的头顶数尺之处停了下来，并开始盘旋不停。掌！随着一声轻喝，那钢环黄光大冒，急速的膨胀起来，当有了桌面大小的时候才停止了巨大化。落！那钢环又听话的直落了下来，把韩立圈在其中，并缓缓的转动起来，形成了一层巨环保护。韩立并未就此停手，葫芦收起来之后，那面新到手的盾牌也被拿了出来，在蓝色光照之外被放大了数倍，在他身前散发着黑光，轻轻漂浮着。这如此一来呀，韩立身外就形成了三层防御，最外层的是金刚巨环， 中间呢是玄铁飞天盾，最里面呢则是一开始就使用的蓝色光罩。在没有把握打败陆师兄之前，韩立所想的就是尽一切可能动用一切自己的法器来保护自己的安全。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6回。